文盲没有国界，吐槽不分场合，
胡侃天下，脱口成章，
逆袭三观，会心一笑。
欢迎收听
文盲脱口秀。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文盲脱口秀，我是安飞，
我是魏师。
这期继续啊，游记。上次呢录了一个哈尔滨啊，这个其实我东北之行呢除了哈尔滨之外还旅游了，还旅游去了像延吉长白山这两个地儿。然后呢我把单独把哈尔滨作为一期，把延吉和这个长白山啊做成另外一期。
嗯，
这期呢就明显感到有超能力啊，就是好。
嗯，
然后给大家讲讲这期超能力是怎么用的。
嗯，
在延吉还没用这个超能力，是在长白山用的。
嗯，
先说在延吉，延吉呢是这个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
嗯，
然后呢，这个你只要一进入到这个自治州
啊，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所有的招牌就都是双语。
嗯，
啊，朝鲜语和这个汉字啊都是双语。
嗯，
然后呢，还是先说住，延吉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以民宿为主了。就是正经的像咱那种快捷酒店
啊
不太多，
哦，
位置呢也不太好。然后相反呢，它这里民宿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民宿，比方说有现在就是这种普通居家风格，
嗯，
还有类似于朝鲜族那种风格的民宿都有。
哦，朝鲜族什么风格？
就是
坐地上？
那倒不是，我反正没选，我选了普通的居家型的这种民宿。然后呢，你要非得想住酒店的话呢，也有，
嗯，
但是我看了看这个评分呢，一般，
嗯，
不是那么的这个高。然后呢，如果你要住的话呢，推荐大家选择住在这个大学城，它那有叫大学城，
哦，
就是以这个延边大学
啊，
为中心，
嗯，
这个大学城附近呢比较方便。首先第一个
比较方便，
公交非常多，它的公交这个大学城附近的公交非常多。第二个呢，离着这一些这个吃喝啊这些的，包括便利店周边也比较多。
不是等于市中心在大学城是吗？
反正我住在的是在大学城附近。
嗯
嗯，然后呢，这个先说再说行，没有地铁啊，
嗯，
延吉甭想没地铁。
嗯，
以打车和公交为主。
嗯，
他们那儿的公交有两种。一种就是咱普通公交车，
嗯，
还有一种叫做 BRT 快速公交，特别有意思，专门一条公交车道。这条车道上 BRT 的车道上是不允许其他的轿车、私家车通行的，
一点都不允许。
对，全程录像，全程录像。
哟，这个不错，
哎，
这
特别有意思
啊，
嗯！就是
那这肯定贵，
没有一块钱
啊，
一块钱。
那是有这个，谁还坐普通公交车呀？
啊。它的线路不是哪儿都到的呀，
哦
啊，所以说你有的去其他地方，你就得坐普通公交了。
哦，
嗯，它的行呢主要是以这两个为主，然后出租车没尝试，没尝试，但是马路上跑着不少啊。然后再说景点儿，延边呢，其实延边就是延吉景点儿其实没有这么多。我去的几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延边大学，
嗯，
预约。免费预约直接就进，他的这个就是朝鲜风格的教学楼，就类似于你可以看新闻关于朝鲜的信息，他们那个楼的那个风格就是那个样子，
嗯
啊，就是那个样子。
嗯，
然后呢，这整个学校的校风就明显跟哈工大不一样，哈工大你一去看就是一个国防工业大学的那种样子，
嗯，
他就是文学艺术方向，
嗯，
给人感觉是这样。
嗯，
可以，他那个校史馆是免费参观的，你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呢，去了一个网红，
这大学随便进，
预约，公众号预约。
哎呦，这个还挺难得的。
嗯，
那咱现在咱这边大学你是不让进的
啊，依然是封闭状态，
是不让进的。
嗯，
除非就是开放日，比如说海棠节，
哦，
那会有开放预约入口，平时的话不行。
这个去延边大学就是公众号登记预约，有二维码，那到那儿一扫二维码就进校。然后呢，去了一个这个网红的一个市场，他们叫这个西市场
啊。
这个市场呢就是集商贸、美食、 百货的一个集合，
是个楼还是？
是一个楼，名义上叫市场，其实是一个六层商业楼。
哦，
然后一二层呢，卖一些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菜，比方说是因为朝鲜族自治州嘛，咸菜特别，
辣白菜、
辣白菜、腌萝卜、桔梗等等这些，包括像那些鱼片什么什么明太鱼等等，说是从朝鲜那边什么入关进来的这些，然后什么这个各种这个辣酱或辣子面等等这些，打糕等等这些饮食啊，然后这个百货什么的就跟咱这边差不太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菜市场，你去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吃是当地的一些这个，比方说打糕这种小吃，或者买点咸菜寄过来等等都是可以的。
哦，
但是呢，你说这个多那什么，我觉得没必要，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你不看呢也可以。
嗯，
然后呢，比较被网友推崇的叫网红墙。
嗯，
去了才知道这网红墙是什么意思。
嗯，
它的这个延边大学啊对面有一个挺高的这个商业用楼。
嗯，
然后呢在这一面墙上呢有很多的商家的招牌。
嗯，
从楼顶到下面都是招牌，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夜幕一降临，这个招牌灯一打开，非常适合拍照。
哦，
就这么一个拍照的地儿，
哦，
这非常适合拍照，所以说呢，给这个网友给起名叫网红墙。其实呢，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没有什么实际上旅游的意义。
嗯，
它真正的景点呢，因为我这次去呢特别不好，他们有一座当地的叫帽儿山
啊，
然后它可能是为了赶在这个季节，
嗯，
是进行一个封山。保护树林的一个封山大药。
哦，
从早晨六点
啊
到晚上六点
啊
是封山打药期间
啊，
封路你进不去
啊。
你要想上山，就是晚六点到早六点之间这一段夜幕上山。
哦，
然后我就没有去。它山脚底下有个叫，
它是打一天还是打一直？
从七月初打到差不多七月下旬。
不是，这不太明白。那你打药不就打那些个就是就预防蚊虫的药？
我不知道他打什么
药，预防蚂蚁。
反正他说的就是这个无人机打药作业。
我知道
在这段时间是那什么的。
我知道那不基本上就是防虫的嘛，对吧？就是
他也没说那么详细。
你打白天打12个小时。然后你晚上让进，那不熏死了吗？那不都
不知道
什么环境，谁进去呢？
不知道什么，没去啊，这没去。然后民宿园正好在帽儿山的底下，人造景点，这是人造景点。
哦，
还原的就是朝鲜族的一些这个住啊，怎么住啊，怎么进行当时的耕作等等。实际上说白了，换上朝鲜族服饰上那儿拍照去，就这么一个用。
不是，你这服饰得自己买呗，
租
就门口租。
哎，对，
哦，
各种那个你也可以上那个拍照那儿，人也管带租。
哦，
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本来想去的这个延边博物馆，博物馆整修了半年没去成，是吧？没去成，景点没了，就这么多，就这么多景点啊。然后呢，再说说食。明显它是和刚才的哈尔滨之旅是不一样的
啊。
朝鲜美食的口味，就是它更多的是什么参鸡汤、牛肉汤饭、石锅拌饭等等这些。经常是什么呢？主菜还没上了，给你两三个小碟儿，里面呢辣白菜、腌萝卜、这个桔梗、腌桔梗，就这些。
绿色庄园给你一桌子，
对，
你都不用点菜啊，吃完那一轮吃饱了，走了，
就是这个风格。然后去当地体验了一下当地的菜。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是类似于就是韩式快餐。然后呢吃了几个比较有特色的，首先一个叫啤酒菜，这是打错字了。 叫啤酒菜。
嗯，
刚开始不懂什么叫啤酒菜，
嗯，
后来端上来才发现，
嗯，
类似于咱的火锅。
嗯，
但是咱的火锅，咱的火锅一般放火锅底料
啊哈，
或者是清汤。
对，
它放啤酒。
那，哦，好吃了吗？
嗯，还行吧，反正这个反正没太吸引
到。而且我感觉酒这个东西加热到100度，
反正这个没太吸引到我。比较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冷面
啊，
就是跟我在天津吃的冷面真的是不一样。
哦，
就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汤清，
嗯，
面筋的，
嗯，
而且那个牛肉是不腻的，
嗯，
就是完全是就清水煮完了之后放进去那种，嗯，就不会像咱这什么卤过的那种，不会，
哦，
不会出现这样。
哦，
它的冷面的这种口感真的是要比天津这要好。
嗯，
然后烤肉、烤串儿，类似于东北的那种，还是那种嗯，蘸料没有这么多，
嗯，
还是以这个孜然辣椒提味儿，
嗯，
等等。然后雪冰，这个是这个当时这个找这个朋友推荐的一个，他推荐去吃下雪冰。我刚开始以为这能玩能跟天津刨冰有什么区别
啊，
发现还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雪，它为什么叫雪冰呢？
嗯，
其实这个冰出来是类似于雪花的那种样式堆在一起，
哦，嗯，
非常容易化。
嗯，
就是你端上来之后你要尽快吃，要不然一会儿就化了。然后呢，它是在这个制冰之前就可以根据你这个，
嗯，
冰的口味去加好配料。比方说我这个是巧克力味儿，
嗯，
我加好配料之后出来这个冰就是巧克力口味的。
嗯，
它不像天津的刨冰，天刨冰什么大冰块，
嗯，
弄碎了然后给你浇五颜六色的料，
嗯，
把看着跟那什么似的。它这不是，
嗯，
它这不是，你首先你的冰已经有一味儿了，
啊，
然后我再适当的去加一些点缀的这个口味，
嗯，
就可以了。从口感上会更加柔和，
嗯，
它不像我们刨冰，好像一锤下还冰块，搁嘴里特别刺激，
嗯，
这个不会。它从口感上来说更加的柔和。
嗯，
这是雪冰。然后呢，这个打糕我也尝了一尝，能和它勉强对标的就是天津的这个驴打滚，但是呢不一样，就是明显感到它比驴打滚更有这个韧性，更有嚼劲。
哦，
然后说实话人家这个打糕没有这么的甜。
哦，
就天津的驴打滚是加了太多的这个，
哦，
这个甜味儿的了。
嗯，
他那没有这么甜，
嗯，
包括人家也有豆沙的，
嗯，
也有这个口味，
嗯，
尝过没这么甜。
嗯，
这是当地特色的打糕。
嗯
嗯，整个这个延吉这边还是基本上以这个朝鲜族的一些风味去这个主打的这个饮食。
嗯，
然后呢抽空去了一趟珲春。
啊，
这个珲春和延吉很近，
就是另一个城市了。
对，近到什么程度呢？前进到北京
哦，
城际，
嗯，
他们那是城际。珲春呢没景点，
嗯，
唯一有一个能值得一提的叫，芳川景区。所谓的芳川景区，就是在这儿毗邻的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你能在这儿能一眼看三国，就是江那边是朝鲜，对面是俄罗斯，
哦，
你站的这个地儿是中国。
是吗？
对，站那儿一看就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其他。
挺好的，嗯
嗯，然后对这个景点非常不感兴趣，
嗯，
但是它的饮食非常好。首先第一个海鲜，
嗯，
它应该是有口岸，好像是基本上海或者是走它这个口岸，
嗯，
所以说它这里的海鲜会非常有特色，而且不同于像天津的海鲜，天津海鲜皮皮虾，或者说是这个咱这所谓那种螃蟹，
嗯，
他那指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帝王蟹，
嗯，
第二个板儿蟹，
嗯，
板儿蟹，嗯，就是不同于天津的这个海产品啊，比天津的价格要便宜，嗯，虽然也是时令价吧，但是你可以挑选之后直接去进行一个加工，
哦，
味道还是不错。
哦，
嗯，还有一个呢，在珲春吃了一个叫包饭，这个呢有点像这个哈尔滨提到的这个大饭包，东北大饭包。
哦哦，
但是呢这个更有点这个类似于韩国烤肉的套路。
哦，
它是什么呢？我们点了一个叫五花肉包饭。
哦，
上来有生菜叶，有苏子叶，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我也认不出来，反正就是能生吃的那些蔬菜叶放这儿，然后一小盘烤好的五花肉，然后呢还有上来的米饭。你把这个生菜叶比方说打开，把米饭和 和五花肉放到这个蔬菜叶上，弄上酱料一卷一吃，这叫包饭。
嗯，
对吧？反正在天津没见过，在天津自己见，在天津见过见过韩国烤肉。
嗨，你韩国烤肉你点一碗米饭也
是一样，
也能往里放。
珲春还有个饮食卖点，就是他那儿的这个珲春大串，但是我没吃，因为时间原因没
吃。哦，又大串，哪满哪儿都大串。
嗯，好，延吉珲春 OK
啊。
这两个地方啊，就是
哪有超能力？
下面长白山，
哦，长白山。
嗯，然后这个如果说是想去延吉和珲春的，不用给自己定太长的旅行时间，因为景点确实比较少。
哦，
一两天差不多，吃吃这些不同风味的食品就可以了。然后下面啊，展现超能力的地方，
嗯，
长白山。
嗯，
你这趟不去长白山，我们东北同事说话，你不去长白山相当于东北没咋来。
哦，
嗯，长白山天池主要的景点是长白山天池。它这一块呢规划了非常大的面积，现在变成了叫做长白山景区。
嗯，
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在住上你就要去做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因为长白山观看的话，它要分为三个路线，有北坡，有南坡，有西坡。
哦，
啊，为什么没有东坡呢？因为东坡在朝鲜。
哦，
那么南坡每年只在七八月开放，
嗯，
其他时间是不开放了。
嗯，
而且它的这个票非常少。
嗯，
您购买预约的话就是得抢，比较难。那么成熟景点呢是北坡和西坡。
嗯，
然后你如果在北坡的话，要么住在这个他们叫二道白河镇，
嗯，
山脚下。
嗯，
你距离景点60公里。
哦，
要么多掏钱，
嗯，
住在长白山景区有合作的酒店。
哦，
这个酒店方便到什么程度
啊？
酒店的后门对着长白山天池景区的入口。
哦，
所以说你怎么住取决于你的超能力。
哎，
然后我这次去的北坡选择花费了超能力。
哦，
住在了这个所谓的半山腰，也就是长白山这个景区有合作的酒店。
哦，
那么既然超能力花了，各种服务安排上。首先第一个，您到去从这个酒店到长白山天池
啊，
不用坐车，走到酒店后门就是景区入口
啊，
直接验票
啊。
好，验完票，入住当天他会给你开一个 VIP 证 ，VIP 的一个券吧，相当于。
哦，
拿着这个券，检完票之后，直接走 VIP 通道，坐观光巴士上天池。
哦，
全程基本不排队。
哦，就有点像那个迪士尼那个
环球影城迪士尼
啊，是吧？
嗯。然后除了这个跟景点的这个服务之外，
嗯，
人家酒店第一个自带免费温泉，提前
有在酒店里，
酒店里头你免费预约。
哦，
预约告诉我们什么时间，
嗯，
然后你就会，我们给你好像拿个卡什么就可以去。
哦，
然后还有一当地一个景点叫大戏台河森林景区，本景点你只要你住在这个酒店，
嗯，
不花钱，免费游，体验森林徒步。
哦，
嗯，超能力，而且
酒店多少钱一晚上？
嗯，一千几，哎，将一千多，好像将近2000了，有的别忘记。服务态度真的特别好，
那可不，
啊，条件也非常好，价格是真他娘的贵。
那当然，
然后再说在这个长白山的
贵的东西，它的缺点就只有贵。
对对对，长白山的气候其实是非常凉爽的。
嗯
嗯，却
是因为它高嘛。
对，
嗯，
你在这个酒店上，它的海拔就已经在1000米左右了。
哦，
嗯。嗯，当然你要住二道白河可能就会低一点
啊。那是
你要在这酒店的话，海拔是将近1000米。
嗯，
然后呢，七月下旬的天儿，晚上室外温度，10度左右。
哦，
赶上今天下雨了，7-8度。
嗯，
你需要穿长裤。
嗯，
短裤短袖你可能就冷。
嗯，
然后室内基本上不用开空调。
嗯，
需要盖一个空调被去睡。
对。
嗯，就是这个温度特别舒适，
肯定不需要开空调。
然后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天气变化很迅速。
嗯，
可能我吃饭是外面晴天儿，吃完饭出来下雨了，就这样半山腰嘛，下雨和艳阳高照一键切换，无缝衔接，所以说去这儿必须带伞，必须带伞，或者你可以买雨衣都行，看你自己选择，然后再说去天池的这趟游览，进了这个景区，然后验完 VIP 通道之后，他是坐小巴，十人左右，小巴沿着盘山道上到天池顶端。那这个盘山道是真盘山道，东北的巴音布鲁克，180度回头弯，经常这样。然后上车第一句话，人家景区工作人员，您全程系好安全带。我们车有个头铁的不系，他坐在最后，他觉得头铁不系，看200米开始在那摸安全带扣，就人已经都那什么了。然后提示这个听众们，有晕车的，提前服药。提前服药。那个路真的，那个弯真的很刺激。东北的巴音布鲁克，大概得走10分钟左右吧。上到了天池的这个顶端，就是游客集散中心，从这儿您需要步行去上到天池去观看。其实呢7、8月份不是去天池的好时节，为什么？当地导游说这是雨季。经常什么呢，面对的情况经常第一个雨太大，景区封闭。第二个没雨上来有雾看不着。第三个有雨但达不到风景区的这个程度，你们就要带着雨衣自己上来。因为有雨嘛，也雾气更浓，景区天池还是看不着。所以说推荐是大概在春秋季去。但是没有假，我只能选到这个时间走啊。然后我当天好呀，天池下雨。我跟说一下，就是7月下旬的天津的天多热呀。我穿的啊，长袖长裤不说，冲锋衣，外面套一件雨衣，然后这还淋的还哆哆嗦嗦了。上到了这个天池顶，看不见，一片大雾，
就没看见呗。
就看见天池旁边领导人题字“天池”俩字，完了。从天池下来不代表你整个景区旅游完了，因为天池景区除了说的这个天池为主要景点之外，还有几个次要景点。第一个叫小天池，第二个绿渊潭，第三个古里森林，第四个天然瀑布温泉，还有这四个小景点。这四个小景点呢，你坐着它的旅游巴士，你是依次可以浏览到的。但是呢你要有所取舍，因为你想你得先坐巴士下来，然后呢巴士只是给你送到游客集散中心，你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都看这四个景点都玩上来，半天没戏。半天没戏。我跟我对象去的是就游了，除了天池之外就游了两个小景点。一个是绿渊潭，一个是古里森林。顺便看了看天然温泉瀑布，但是没上到顶就下来了。那挨个说，先说绿渊潭。绿渊潭呢是从天池的那个瀑布水下来，形成了一片，像类似于原始森林吧。景色呢就是说好
也就跟一般的原始森林的景色差不多吧，
没有特色。没有特色，但是呢你不去呢觉得又可惜。古里森林呢就是原始森林的一种徒步。这个感觉特别好的是阳光打进来，树的那个折射和水雾的那个折射打进来，这个感觉特别好。然后天然瀑布温泉，据说酒店温泉的用水是从他这儿引过去的。据说是他从这儿引过去的，这个我们看的是源头。不同于南方的那种黄果树瀑布。没那么大，没那么壮观。但是关键是水下来就天然热气儿。这个还可以。还可以。小天池因为时间原因没去。这个实在是整不过来了。然后呢我们在游览绿渊潭和这个瀑布的时候 呈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下雨和出太阳一键切换，山顶天池在下雨，下面晴天
哦，
啊，然后就是还当时特别遗憾，
嗯，
早上再上去看一眼，然后人说导游甭想上面下雨了，然后，嗯，在天池的这个酒店住了是三天两晚，
嗯，
主要游览这些景点儿，就是整个服务体验来说非常还不错，
嗯，
而且他们这些服务确实非常到位，
嗯，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超能力的加持，
嗯，
如果说我想住在二道白河镇
六十公里外
，那你看天池的这个一个大景点和四个小景点，你就要有取舍。首先你得开车上盘山道上来，
对，
然后你可能看完天池之后就将近中午了，
嗯，
那么你只能就在游客中心补给一下能量和水分，你要连轴转去看那四个景点，
嗯，
强度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你要如果有超能力加持的话，你看这几个景点就比较从容，
嗯
嗯，我只能那么说，然后最后呢说一下这个回程，这个回程啊是比较那个坎坷曲折，
嗯，
因为没有从长白山直达天津的高铁
啊，
所以说我们必须选择一站去作为中转，
嗯，
我们选择了在沈阳进行中转，
嗯，
第一站从长白山到沈阳，
嗯，
第二趟从沈阳到天津，然后当天晚上一点，因为天气原因，我们的第二趟航班
晚上一点，
对，给我们发的短信被取消了，
哦，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火车票就是从长白山到沈阳，
哦，
然后因为你12306的机制是一点，从十二点到五点好像是，就是你只能看票不能买票，我这我们就在那儿看，然后因为当时确实是因为天气原因，据说是因为山海关那边的问题，就是很多到天津的这边车次基本都是取消或者没票，然后怎么办呢？我们想了好多方案，比方说在沈阳住一晚，
嗯，
当时预测的话沈阳是暴雨，住一晚是纯住，你哪也去不了，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从长春中转，但是这个票也不富裕，
嗯，
然后事后我们去看的话，
不是你都到沈阳了，然后你再等于再回长春，
不是，就是直接从那个把那个票退，直接从长白山到长春，那个票是有的，
哦，
嗯，从长春坐中转，然后那个当时幸亏没选这条，因为从长春到天津的票也非常快的就没了，
哦，
事后看，而且就是有的也退票，就是停运，然后呢我们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看了一下这趟车的终点站，这辆车的终点站呢是到北京朝阳站，然后我们想行，那去北京，我们上车之后找列车员补票，
嗯，
说我们去能不能补到北京，列车员说可以，但是温馨提示一下，你要站三个小时，我说那我们也站，
嗯，
然后当这趟列车到沈阳的时候，
嗯，
就发现跟天黑了一样，
哦，
沈阳在下暴雨，
嗯，
然后我们就躲开了沈阳海关走上面一条线，
嗯，
到了北京朝阳，然后到朝阳我们才知道北京朝阳站没有地铁，我们两个人拖着行李箱背着包，
啊，
打了一辆出租车，
啊，
给我们拉到最近的地铁站，
地铁站，
嗯，然后那个出租还惊愕，给您送到北京朝阳行吗？那个朝阳公园地铁站行吗？我说行，师傅，哪一站都行，地铁站就行，
嗯，
然后给我们拉到那，
嗯，
我们下来坐了半小时地铁，到了北京
南站，
北京南站，从北京南站买高铁，
嗯，
城际高铁，
嗯，
回到了天津，
嗯。
我这一趟非常折腾，进门之后我俩就瘫了，
挺好
啊，这个是超能力加持的一趟旅行，
嗯
嗯，魏老师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想问的，你也没看天池，
嗯，
没啥想问的了，
没啥想问，嗯，推荐去看一下，就是我事后看这个攻略的时候有人说，一次就看到天池，确实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运气。
嗯，不是，我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嗯，
我是一个极其不喜欢自然景观的人，
嗯，
所以我可能 我可能这辈子唯一一次去天池的机会了，
嗯，
可能就是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孩子要，
哎，带着孩子去，嗯，
就我们孩子要求
要求去，
不是我们要带孩子去，我绝对不会带，主动带孩子去。如果我们孩子想去，
嗯
啊，那我再说，嗯，
那期待魏老师超能力加持。
我觉得如果带孩子的话，
嗯，
肯定是住那个，
嗯，超能力加持了哈。
啊，嗯，带孩子的话，如果不是太受罪了。
嗯，
啊，
北坡还差的这个校制，北坡还好一点。说西坡看见的概率大，但是西坡你要人工登1000多阶台阶儿。
哦，
嗯，所以说我们就没敢选西坡，那，
嗯，
太猛了，那1000多阶台阶儿，
嗯。
好吧，那么花了一点时间啊，盘点了一下整个我这一趟东北的旅行。
嗯，
想进行话题交流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或者在交流群当中和主播们进行交流互动。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